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军反舰导弹部署巴丹岛，军事动态直逼中美竞争前线。应付中共海军扩张，美国日本将会讨论商用途商船军用化计划。涉嫌偷诺姆手袋的男子被捕。川普说关税推出之后，连收入低过20万美元的人士有机会豁免所得税。Will ID 新規例下星期生效，美國各州合規率落差大。川普說恢復哥倫比亞日為聯邦假期。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內容。2025菲律賓美國肩並肩聯合軍事演習4月21日起展開，將會持續到5月9日。美國和菲律賓雙方各有大約12000人和6000人參與今年的演習，定位是菲律賓和美國共同應付區域安全威脅的全面戰鬥測試，聚焦阻嚇中共對南海的野心。中共就激烈反對實戰演習。中共官方媒體日前報導，中共海警今年4月中在南海鐵線礁實施海上管控，而且登島檢查。中共海警人員還舉出中共血旗，宣示主權。菲律賓國家安全委員會 NCS 助理主席兼發言人馬來亞星期一在記者會表示，中共海警竊取中業島附近島礁的講法並非是事實，實際情況和中共海警局的講法不符。菲律賓和中共近幾個月因為南海爭端持續對峙，中共聲稱擁有幾乎整個南海的主權，但是國際法庭已經裁決中方聲稱的主權並無法律依據。面對中共海軍快速擴張，美國海軍部長費蘭表示，美日將會討論商用途造船計劃，將商船設計和軍事需求緊密結合，嚟增強區域阻嚇力。費蘭在披露計劃的時候向日經亞洲表示，他在研究中共海軍和中國造船業的時候注意到，中方在設計商船的時候會考慮到軍事應用，咁意味住呢啲船隻可能具備純商用船隻本來唔會擁有嘅功能。費蘭表示，考慮到美國海軍同日本海上自衛隊經常聯合行動，雙方應該嘗試將呢一種理念融入各自嘅商船同軍艦建造之中。咁係費蘭首次以海軍部長身份出訪，行程包括夏威夷、日本、南韓同關島。他表示他將會在星期一和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會面的時候傳達這個訊息。最近費蘭亦首次訪問美國東海岸的大型造船廠，強調美國需要將造船速度、靈活性和總量進行全面改善，同時表示不排除重啟舊造船廠以及在國外造船的可能性。美國特勤局星期日表示，一名同美國國土安全部長諾姆的手袋在華盛頓特區一間餐廳失竊有關的疑犯已經被逮捕。諾姆表示，這個人一直非法居住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大都會警察局說，一個名叫馬里奧萊亞的49歲男子在星期六晚被捕，同時被控犯有兩項搶劫罪。華盛頓特區警方表示，該男子還因為特勤局正在調查的一件案件而面臨額外指控，咁顯然是指涉及諾姆的失竊案。美國國土安全部發言人之前證實，諾姆的手袋失竊嗰陣，佢正在同家人在華盛頓特區的市中心一間餐廳用膳，一個戴口罩的男子偷走佢的手袋，手袋裏面有3000美元現金， 仲有锁匙和一些个人文件，包括他的护照、驾驶执照和国土安全保证件等。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他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的关税将会令到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人士的税款大幅降低。川普在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发帖文指出，当关税生效的时候，很多人的所得税将会大幅降低，甚至可能完全豁免。他说此举是美国的一场丰收。川普一直希望延长2017年他第一任期时候的减税政策，该政策预计将会在今年稍后时间到期，同时他亦都希望兑现2024年竞选期间提出的承诺，即是豁免小费收入和社会保障金的税项。在4月25日发表的《时代》杂志专访，川普表示他喜欢提高有钱人的税来延长2017年减税法案的构想。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共和党的最终拨款方案之中，该议案已经被讨论为永久实施个人所得税减税的可能的方式之一。约翰逊说，过去一年的讨论过程，我们讨论了很多想法，请大家耐心等待结果。美国人必须持真实身份证 Will ID 旅行的新规例将会在5月7日生效。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上星期六报道，通过对4月7日至18日的数据分析，至少有17个州对真实身份证法律的遵守率不够 50%， 但是亦都有12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报告的合规率超过 90%。加州的合规率大约是 55%。 由5月7日开始，根据真实身份法，18岁以上的旅客在美国境内乘搭国内航班或者进入联邦大楼以及设施，需要出示新版的真实身份证或者护照，又或者护照卡等代替证件。真实身份证的识别是身份证右上角的一粒黑色或者金色的星号，而加州的星号就放在一只金色熊里面。同时并非每个人都需要真实身份证，如果你不坐飞机又或者不进入联邦政府大楼，旧身份证将会持续有效直至到期。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他计划将哥伦布日恢复为联邦假日，同时将一些地区不再认可这个节日的问题归咎于民主党人推崇的觉醒文化。川普在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我要将哥伦布日由灰烬里面救回来。民主党人竭尽全力摧毁哥伦布的声誉以及所有热爱他的意大利人。川普宣布，我在这里恢复哥伦布日，而规则、日期和地点和几十年来原有的相同。近几十年来，激进左派批评家试图用原住民日 Indigenous People Day 来取代哥伦布日，说这位16世纪的欧洲探险家有殖民统治历史，所以反对以联邦节日来纪念他。不过哥伦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全国性节日，联邦工作人员亦都会放假一日。哥伦布日的法定时间是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一些改为庆祝原住民日的州和城市亦都选择在这一日。
美国国务院近日强调，将依法拒绝所有生育旅游签证申请，将针对来自国外的父母利用旅游签证赴美生子，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所有在美国出世的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这个政策曾经是川普政府的重要议题之一。川普在首任任期内曾经考虑通过行政命令改变这项政策，并将移民问题列为二度执政的核心之一。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生育旅游不单只令到美国纳税人承担额外的医疗费用，还可能滥用美国的移民系统。使领馆亦进一步发布了简体中文的告示。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地的孕妇，他们将赴美生子， 并且希望借此为未来的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甚至未来可以帮助父母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过去美国曾经多次针对生育旅游进行扫荡。最近一宗案件是加州女子董晶因为协助中国孕妇赴美生产而被判刑近三年半。美国军方4月27号表示，自从3月15号以来，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进行了超过800次空袭，击毙几百名叛军成员，其中包括这个组织的多名领导人。这个系列代号为 Rough Rider 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消除胡塞武装对红海和亚丁湾航运的威胁，并且重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阻吓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透露，这些空袭摧毁了包括指挥设施、防空系统和先进武器储存地点在内的多个目标。虽然遭到这些打击，胡塞武装仍然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指出，这些空袭已经显著降低了青年运动的攻击能力，弹道导弹发射次数下降了 69%，无人机攻击次数就减少了 55%。 自从2015年以来，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大片区域，并且与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持续交战。4月27号，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分会在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前集会，强烈谴责中共近期针对当地图书馆和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发出的炸弹和死亡威胁，并且呼吁美国政府将中共列为恐怖组织。据警方消息，4月20号晚，多个机构接获源自中国 IP 地址的恐吓邮件，威胁如果不停止法轮功游行，将会引爆炸弹或者发动枪击。4月23号和25号，退党中心和法拉盛图书馆又分别接到勒索和炸弹威胁，导致图书馆紧急关闭并且清空排查，好彩并未发现爆炸物。集会上，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雄指出，中共的行径充分暴露他作为恐怖组织的本质。纽约分会负责人魏立斌和成员龚海亦都强调，不能够对中共的威胁沉默，必须坚守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表示，中共的行为正在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和基本价值，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且采取行动。印度军方28号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士兵连续第四晚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交火，这个是两个核武大国紧张关系再度升温。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22号发生重大恐怖攻击，枪手杀死多达26人。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印度已经确认三名恐怖嫌犯中有两个人是巴基斯坦人，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否认同这件事有关。印度因此降低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级别，撤销巴基斯坦公民签证，暂停水资源共享条约，并且宣布关闭和巴基斯坦的主要陆地边界关卡。巴基斯坦就下令驱逐印度外交官和军事顾问，取消印度国民签证，并且禁止印度飞机进入领空。联合国敦促印巴这两个主要对手展现最大限度的克制，以免问题可以经由有意义的相互接触和平解决。加拿大温哥华4月26号晚发生一宗严重的汽车冲撞事件，至少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最小的死者年仅5岁。当地时间礼拜六晚黑8点，男子 KG Adam 驾驶黑色 Audi SUV 休旅车冲撞正在参加菲律宾文化节活动的人群。警方表示，嫌犯有精神健康问题，并且已经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事发之后，现场一片混乱，目击者说情景好像战场。警方封锁现场，并且有民众撤离献花表达哀悼。警方表示，事发区域当时设置的路障未能够有效阻止肇事车辆进入。对于这件事，当地市长已经下令全面检讨活动安全规范。 这个事件是加拿大近七年来第四宗以车辆作为致命武器的攻击。随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最高 145% 的关税，中国出口美国的货运量大幅下降，跨太平洋供应链承受压力。物流业界指出，中美航线集装箱和空运订单量都出现明显萎缩，企业供应链布局和库存策略迅速调整。据《金融时报》4月27号报道，全球航运公司中国出口业务大约有 30% 的订单遭到取消。华盛顿邮报同一日指出，自从新关税生效三个礼拜内，从中国运往美国的海运集装箱预订量下降超过六成。另外，据集装箱追踪平台 Vision 的数据，四月中旬中美航线集装箱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45%。 在供应链方面，美国进口商纷纷选择消化库存，使用保税仓储，或者将货物转移至加拿大等邻国。 Freightos 数据显示，越南至美国的运费上升 15%， 而中国航线则下跌 27%。 市场分析认为，如果中美没办法达成新协议，供应链和价格波动会持续恶化。
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各方面都在与中方保持联系，但因两国贸易不平衡，北京方面必须首先采取措施缓和与美国的关税战。他还警告中共，美国有升级贸易战的牌可打。贝森特在接受 CNBC 旗下节目《财经论坛》采访时表示，我们将拭目以待，正如我反复强调的这样，我认为缓和贸易摩擦取决于中方，因为他们向我们出售的商品是我们向他们出售的商品的五倍，因此这些 120%、145% 的关税是不可持续的。贝森特表示，北京免除部分商品关税，表明他们有意缓和紧张局势。他补充说，他手里有升级牌可打，但非常不想用。他明确说，升级可能包括贸易禁运。贝森特还表示，美国目前将与北京的谈判放在一边，因为川普政府正在寻求与其他15至17个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克里姆林宫礼拜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单方面宣布俄乌战停火三日，以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并敦促乌克兰亦咁样做。克里姆林宫话，72小时停火将由5月8号凌晨零时开始到5月10号夜间结束。5月9号系俄罗斯嘅胜利日。今年是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宣布投降80周年，普京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在声明中表示，在此期间暂停一切军事行动。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方面应该效仿，俄方再次宣布愿意进行无条件和谈，以消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并同国际伙伴进行建设性互动。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礼拜一回应说，川普总统希望看到的是俄乌永久停火。莱维德告诉记者，川普对普京和泽连斯基越来越感到失望，双方都需要坐到谈判桌前来结束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亦都回应说，如果俄罗斯真心希望和平，就必须立即停火。乌克兰准备好支持一份持久的全面停火。上个礼拜六，伊朗阿巴斯港的商业港口沙希德拉贾伊发生大规模爆炸，并引发火灾。截至礼拜，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8人，另外有约800人受伤。有报道称，爆炸疑似同由中国运来的制造导弹推进剂的化学品有关，但伊朗当局否认了这一指控。伊朗国家媒体称，爆炸震碎了方圆几公里的窗户，破坏了货柜上的金属条，严重损坏了里面的货物。由礼拜六夜间到礼拜日，直升机和飞机一直在沙希德拉贾伊港口的上空向下喷水，试图扑灭火势。截至礼拜下午，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并预计将无耐后扑灭。 虽然伊朗当局尚未公布爆炸的调查报告，但美联社报道说，这一事件据报同一批用于制造导弹推进剂的化学原料有关。私人海事安全公司 Embry 透露，该港口在三月份接收了导弹燃料化学品，这个是英国《金融时报》一月份爆料的，两艘船只从中国运往伊朗的化学品的一部分。礼拜一是加拿大的联邦选举，几千万加拿大人前往投票站开始投票选举新政府和总理。现任加拿大自由党领袖总理卡尼将寻求连任，对抗博黎治领导的保守党。初选结果可能会在今夜或明日凌晨出炉。目前加拿大人口估计达4153万，其中近2900万人具备投票资格，已有730万人提前投票，创下历史纪录。选民将选出343名国会议员，这个意味着要拿到172席才能够过半。上个月加拿大议会解散时，自由党拥有152个席位，保守党拥有120个席位。这场选举最初被视为对自由党近10年治理的公投。该党因经济问题和住房困难等问题受到批评，但是川普总统的关税和地缘政治言论使焦点转向候选人应对美国压力的能力。川普礼拜一在新上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祝加拿大伟大的人民好运。在贴文中，他还再次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礼拜一，欧盟委员会表示，已对中国入口的高空作业设备征收最高66.7%的关税。这些措施目的是保护欧盟的产业免受中共不公平补贴和倾销的侵害。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在上个礼拜五开始对相关产品征收7.3%至14.2%的反补贴税。这个是在2025年1月已征收的反倾销税基础上加征的。两种关税合计使对这类产品的总税率达到20.6%至66.7%。该委员会的反补贴调查显示，中共当局的不公平补贴措施包括低于市场价值的土地使用权、优惠融资和税收减免，使欧盟产业难以和中国入口产品竞争。虽然市场对高空作业设备的需求大幅增长，欧盟产业仍然受到巨大的市场份额损失。高空作业设备用于将工人提升到高处进行作业，主要应用于建筑行业，亦用于安装电线和其他电信设备的工作。欧盟高空作业设备每年的市场价值超过10亿欧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自残，川普语出惊人，中国大学教授揭竿而起，警告中共。贝森特话美手中有升级牌可打。中共渗透巴哈马，前官员话或涉监视美领馆。山东少年血案被网警封锁，多名主播协助发声。成都高架桥悬挂大型标语，医师梅西林被捕。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今个月初宣布对等关税，最后演变成对中共的单打独斗，引发各界解读。最近，川普在空军一号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解答了为什么对中国实施这么高关税的目的，以及取消对华高关税的关键条件。同一时间， 中国大学两名教授公开发声揭竿而起，呼吁全民，尤其是大学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自由。川普总统对中共的高关税，西方的左派媒体一直在狂轰乱炸，中国老百姓亦都不理解，跟随中共官媒对川普产生敌意。不过川普最近在空军一号回答记者问中共怎样做他才会降低关税的时候，川普想了一下，说给中国自由。记者的原话是问贝森特财长说，你不会单方面取消对中国的关税，除非中方先有所行动。你期待中方采取什么行动？你认为中方怎样的行动才算是实质性的呢？川普说，给中国自由，让我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销售我们的产品和商品。换句话说，就是比中国更加开放。但我甚至不确定会不会提这个，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开放。外界认为这个是要革中共的名，因为真正开放市场，国企垄断地位不在，等同于拿他老命。开放市场就慢慢实现自由了。这个和习近平想要的方向背道而驰。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不惜一切代价，情愿选兵折将进行报复，就是不退后的原因。在川普总统的全球关税政策和美中关税战紧张的情况底下，为了避免高额关税，中国出口企业正在寻求在美国建厂。而在经济不断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社会造反的群体从私下逐渐变成了公开。自媒体人鲁登4月28号接到爆料的消息，两名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林颖和院长助理韩湘两名女士揭竿而起，以实名发表反共核文，呼吁中国人民，尤其是大学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两位女士在文中表示，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沉沦和压迫。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加强它的专制政权，彻底控制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政治、经济抑或是文化，都在党权的掌控下失去了独立性，权力的集中过度，人民的自由被剥夺，民众的呼声被压制，独裁的政权正在逼近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今日我站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发出最强烈的呼吁，是时候站出来反对这个压迫我们、剥削我们基本人权的政权，争取民主与自由了。文章里面提到习近平连任，一党专政的无尽延续令到中国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封闭，年轻一代似乎永远无法看到真正的政治改革和民主的希望。还提到民众困苦和压迫的加剧，包括清零政策与民众的愤怒，996工作制与青年的困境，天安门事件封锁与扭曲，对意见声音的打压和对学生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压制。最后民众表达了诉求，结束一党专政，推行民主选举，恢复言论自由，保障新闻自由，改善民生，公平社会，建立法治社会，保障人权。最后两位女士呼吁，亲爱的大学生，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社会变革的先锋。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不单只是一个政权的独裁，而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法律虚无、人民痛苦的局面。你们的思想、你们的行动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现在是你们发出声音的时候了，你们不单止要呼吁自由、民主、公正，更加要为自己争取一个可以自由思考、自由选择、自由表达的未来。为了自由反对独裁，为了民主奋起而战。有网友说，中国终于又有知识分子挺直了脊梁，声援这些有理性、有良知的教授，期待更多的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加入反抗中共暴政的队伍。4月25号，为了应对美国关税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提出应对措施，说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清理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有网友闹话：点样分配啊？将中产的收入降低，补贴低收入？你问中产会同意咩？有媒体评论话：打住民族主义大旗的习近平已经断粮整军，决心坚壁清野，要打模式卫国平津湖战役。礼拜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各方面都在跟中方保持联系，但是因为两国贸易不平衡，北京方面必须首先采取措施缓和与美国的关税战。他还警告中共，美国有升级贸易战的牌可打。礼拜一，贝森特在接受 CNBC 旗下节目《财经论坛》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将拭目以待。我认为缓和贸易摩擦取决于中方，因为他们向我们出售的商品是我们向他出售商品的五倍。所以这些 120%、145% 的关税是不可持续的。财长表示，北京免除部分商品关税，表明他们有意缓和紧张局势。他补充说，他手里边有升级牌可以打，但我们非常不想用到他。他明确地说，升级可能包括贸易禁运。贝森特表示，美国目前将与北京的谈判放在一边，因为川普政府正在寻求与其他15至17个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他表示，很多国家已经向我们提出一些非常好的方案，如果首先宣布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他不会感到惊讶。贝森特说，我们正在进行量身订制的协议，总统将密切参与每一项协议，他已经奠定了基础，并且亲自告诉他们这种关系有多重要，以及公平协议对美国人民有多重要。财长在星期日表示，美国官员上个礼拜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期间与中方官员会面，讨论了金融稳定问题，但他没有透露会谈中是否讨论了贸易问题。当被问及北京坚决否认任何谈判问题的时候，贝森特表示，我们认为他们在这里迎合不同的受众。除了对与北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评估之外，贝森特星期一还提到，欧洲国家自贸易紧张局势爆发以来，可能对欧元兑换美金强势而感到恐慌。欧元对美元汇率在今年一月初接近平价之后，今年已经上升近10%。你会看到欧洲央行开始降息，试图令到欧元回落。贝森特说，欧洲人不希望欧元强势，我们奉行强势的美元政策。28号，美国媒体指出，中共当局在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海岸仅是80公里的巴哈马进行了几十亿美金的投资，可能会造成国安风险。霍士新闻说，美国发现香港企业周大福在巴哈马拥有的英国殖民地饭店位置刚好在美国驻巴哈马大使馆的对面街道，怀疑这座港资拥有的旅馆可能被中共利用，对美国领事馆进行监视与间谍活动。另外，美国亦同巴哈马合作展开一项重要的潜艇和反潜艇作战研究，中共政府在当地大量投资造成的影响令人担心。川普第一任期国土安全顾问、前海军少将布朗指出，中共在加勒比海地区布局了几十年，对中南美洲进行外交、经济乃至军事与半军事化的渗透。巴哈马海岸线上近年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军民两用基础设施项目，可以理解中共完全有可能利用在巴哈马的商业据点对美国进行监视、渗透乃至是更弊的行为。他提到，英国殖民地饭店受中共掌控，不难以想象里面可能被额外安装各种电子设备，目的就是要监控美国大使馆和来访大使馆的人。另外，中共还对巴哈马的国家体育场、大型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进行了$40,000,000的投资，为基础设施提供超过$5,400,000的贷款，还利用接近30亿美金资金开发巴哈马马尔度假村。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表示，2019年毁灭性的飓风多利安灾难之后，中共可能假借援助之名在美国近海建立据点，当局想要对处于危险时期的巴哈马政府进行渗透，掌握关键外国基础设施。布朗警告说，巴哈马位于很多美国太空发射的飞行路径上，同时当地在这里进行非常敏感的潜艇和反潜作战研究。中共扩大在巴哈马影响力，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国安风险。大纪元报道，山东泰安市泰山区四名少年殴打，用刀斩一名少年，引发流血事件，相关舆论在中国互联网被封锁。受害者的父母发布的影片被删除，账号亦被关停，求救无门。多名网络主播自发为受害者发声，要求严惩凶犯。化名黎明的当地民众话俾大纪元知，血案发生在4月25日的白天，四个未成年人用棍棒群殴，并且用菜刀斩一名16、17岁的男仔。当时影片中施暴者仲嚣张咁边斩边嗌，声称我的归宿是公安局，你的归宿是急救中心。受害者屋企冇权冇势，而施暴者睇落系好似一个团伙，据讲系随机斩人。呢群人喺路上揾咗个睇得唔顺眼嘅人施暴，非常凶残。仲有知情的网友说，受害者目前正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抢救，伤势非常严重，心肺机器都用了，生命危在旦夕。相关影片在网络上遭到封锁，很多博主自己揞荷包试图转发有关的影片，但到目前为止中共官媒没有任何报道。一些社交媒体的主播在网络帮助受害者的父母发声，谴责施暴者，影片获得大量网民留言回应。28日，山东泰安市当地的社媒金融类主播小张发影片表示，受害者父母的求救影片都被下架，账号直接删了。真是有问题，先处理发出问题的人。小张说，现在泰安很多主播都在自愿发声，因为这件事不可以平白无故就这样，有些青少年都怕遇到这种事。江苏影视博主麦巢影视说，受害者父母的影片相当于有1000多万的播放量，50000点赞，现在也看不到了，呼吁更多主播对这件事发声。黎明表示，现在中国大陆的治安很差，经常见到泰安市有巡逻公安警车在路上开过，结果治安还是不能够保证。近期福建、辽宁两地高校出现斩人血案，导致至少5人丧生、3人受伤。中国媒体对这些也都不进行报道，还封锁了社交媒体传播的消息。对这件事，网民评论说，官方严密封锁消息，受害者父母发布的影片被删除，账号也被封锁，中共才是真正的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封锁消息是为了方便黑箱操作，方便警匪一家亲一起勾结起来迫害奴役无辜的受害奴隶。四川成都高架桥上出现多条醒目的反共标语，在公共场合存留了几个钟头。悬挂标语的人被称为四川彭立法。知情人士28日表示，悬挂标语的勇士名叫梅世林，目前遭到中共刑拘，当局声称要排查他的海外关系。成都秦先生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梅世林是一名90后，现年27岁，是四川省木川县永福镇人。之前他在成都一家科技公司翻工，因为劳务纠纷遭遇不公平对待，在政府投诉维权无门，随后产生反抗意识。目前梅世林遭到中共警方刑事拘留。15日，梅世林在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外边的高架桥悬挂3条大型的标语，上边写住“冇政治体制改革就冇民族复兴，人民唔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党，中国唔需要边个指明方向，民主先至系方向”。当日悬挂接近3个钟头先至被撤除。旅澳化学家袁洪兵说，这一宗案件惊动中共中央， 地方维稳体系的迟钝亦都引发中共政府恐慌。中共当局下令叫纪委和国安部进行办案，试图排除影响。现居欧洲的原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杜文25号率先公布悬挂标语的勇士信息。另外，梅世林亦将自己的身份证的相传到了海外社交媒体。杜文对大纪元说，梅世林在15号挂完标语之后传来一段13秒的录影资料，告诉杜文知自己为这个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梅世林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活得太委屈了，他要呐喊，哪怕是粉身碎骨。到目前为止，梅世林一直处于失联状态。网民评论说，整个成都市内公安局、国保和交警都高度紧张，他们很怕再发生一宗，如果你是个四川人，你就应该善待勇士，义士梅世林。如果你是个中国人，你还是应该善待勇士，义士梅世林。他所争取的、呐喊的，不都是你我都最需要的吗？X 平台博主表示，极权怕的不是万人服从，而是有人够胆站出来讲真说话。支持梅世林就好像支持四通桥彭立法一样，他们是未来自由中国的星火。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收看国际风云，我们下次再见。
学者爆中南海最新密令，习近平最怕台湾三个人，或者对他们动手，他们是谁呢？普京宣布停火三日，俄罗斯公布最新停火计划，六个条件令人咋舌。美国轰炸伊朗瘫痪习近平，美女智囊为川普出了什么高招？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详细的新闻报道。台湾大罢免行动持续燃烧，近日旅澳学者袁鸿兵评价这次行动令到台湾进入反共的 2.0 时代。他还爆料中共高层对台湾大罢免的形势十分焦虑，最担心让年轻的反共护台人士补选进入立法院，并且特别点名了几个人。中南海已经下密令，跟住落嚟会瞄准佢哋。与此同时，中共正试图掌握赖清德总统嘅保安即时资讯。目前反共大罢免运动喺全台湾掀起浪潮。就事件，4月27号，中共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话，大罢免对台湾绝非好事。旅澳学者袁鸿兵喺27号对大纪元表示，大罢免行动针对的正是中共对台湾立法院的统战渗透，主要针对投共卖台，成为中共代理人的一部分立法委员，他们企图通过立法院乱象来削弱台湾总统赖清德政府的执政能力，引起了台湾社会普遍的愤怒。这次台湾的大罢免运动是一次台湾公民反制中共统战阴谋的很伟大的民主运动。袁鸿兵先生将他叫做台湾反共的 2.0 时代。袁鸿兵表示，现在普遍预计大罢免第二阶段一旦完成，至少是20多个立委会进入下一阶段的罢免程序，而中共高层内部目前对台湾的大罢免形势是极端的焦虑。袁鸿兵获得了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消息，由习近平担任组长、王沪宁任副组长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一个星期前向国台办系统下发了一个文件，包括习近平的批示。文章是由福建省国台办的智库递交给中共高层。文件内容第一是涉及到中共对台湾大罢免运动的评估。中共认为台湾立法院中亲共的立委最终可能有15个人左右会被罢免，这个趋势很难阻止。第二个是原来的立法委员被罢免之后需要补选新的立法委员，中共要着重防止在大罢免行动中的公民团体领导人物当选新的立法委员。 袁鸿兵表示，这次大罢免公民运动中涌现出的领导人物是以反共护台作为核心价值的，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因此对中共十分不利。另一方面，大罢免运动中出现了深蓝的力量中涌现出的一批激进的反共力量，和绿营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而中共对于这部分新涌现出来的力量很难在短期之内进行渗透和影响。袁鸿兵仲透露，福建国台办递交的文件认为，反共护台为核心的这股力量如果当选立法委员，会打乱了中共统一台湾的战略节奏，令到中共失去了掌握台海局势发展的主动权，所以要着重分化民进党和公民团体的关系。文件特别点名要防止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曹兴诚，特别是好像网红白炯和闽南郎陈柏源这些这样的年轻的当选为立法委员，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方法，包括从大罢免进入第三阶段开始要动用各种宣传手段，从人格上摧毁他们。袁鸿兵披露出的消息证明，台湾大罢免冲击中南海，中共清楚台湾人越来越清醒，渗透手法就不起作用。较早之前，专家仲曾经提醒，保护台湾不单止是要靠驻军队，而是台湾的全社会、台湾反共 2.0、反渗透的觉醒和团结，让习近平心神不宁。中共一方面策划渗透台湾的各方面，目的就是不费一枪一炮就拿到台湾。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孟佩德披露，中共正试图掌控赖清德总统的保安即时资讯，而中共长期关注台湾宪兵和总统保安系统，包括吸收台湾政府负责人士的官员，收买渗透军队官兵。另外，从俄乌战争了解到领导阶层在战时的重要性，再看共军无疑台湾总统府的训练，这一切的目的在于即时掌握台湾总统的保安细节。因为国家领导人在战时的存在是具重要性的，而中共这些行动显然是刻意安排的操作，目的是在于确保他们能够即时掌握台湾总统的保安细节，这样很令人担心。近期部分人士分析披露，被派到俄乌前线的中共部队大约有6000人的第127中型合成旅的士兵被轮调到乌克兰，而第127中型合成旅隶属于中共第82集团军。第82集团军是中共装备最精良、训练最有素的集团军，任务是保卫北京。外界观察是否让这个部队士兵学习俄乌实战经验，以作为攻台使用。值得关注的是，4月26号国民党和民众党的领导人聚集在海达格兰大道举行集会，有25万人参加，宣称反恶霸、反六共、反红共、战独裁。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对这个活动展开了强硬反击，指国民党如果真正是要战独裁，应该去北京天安门。在今天28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从5月20号开始，国会亦都将发起罢免总统案，让赖清德知道人民伟大的力量。而曹兴诚先生发帖说，是一场叛国大集会，他呼吁台湾人应该予以严厉地谴责。他提到，赖清德总统是台湾人民经过公开合法的程序选出来的总统，当选的时候超过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超过700名政要都来电祝贺，肯定台湾顺利完成民主选举，这个是公然否定台湾的民主和元首，是赤裸裸的叛国行为。而在昨日27号，赖清德表示自己有三项使命，第一，延续台湾的生存发展，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而第二项使命是保护全体台湾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要与民主友盟国家肩并肩发挥威慑力量，用实力取得和平，让威权主义不敢轻举妄动。第三个使命是包括保护2300万人的饭碗，因此他率领的团队以拼经济为优先。在今日4月28号，普京宣布俄乌战停火3日， 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并敦促乌克兰亦都这样做。而白宫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宣布了结束战争的条件。克里姆林宫表示，停火将以5月8日0点开始到5月10日的夜晚结束。5月9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俄罗斯在声明中表示，在这个期间暂停一切军事行动。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方面应该仿效，如果乌克兰方面违反协议，俄罗斯武装部队将给予充分有效的回应。川普在4月27日敦促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袭击，并且警告要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在今日，川普表示泽连斯基准备好放弃克里米亚。他认为克里米亚的事已经是12年前了，当时奥巴马并未开一枪就放弃了克里米亚。而川普的想法是解决现在的问题，现在是有太多人伤亡。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今日表示，川普总统希望看到俄乌战永久停火。而根据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消息，俄罗斯在今日28日表示，莫斯科愿意同基辅展开和谈。同时，俄国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巴西部采访的时候，宣布了俄罗斯结束战争的条件。第一，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第二，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第三，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主权归属。第四，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归还被冻结的资产。第五，俄罗斯拒绝美国将扎波罗热核电站控制权移交给华盛顿和乌克兰的提议。第六，取消乌克兰的语言法，特别是那些限制俄语、俄罗斯文化和教会使用的法律。在今日28日，泽连斯基回应说，我们乌克兰人从来不想经历这场战争，就算只是一秒钟。早在3月11日，我们就对美国提出的全面停火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我们向俄罗斯提出了双边建议，至少停止对平民目标的攻击。我们亦都提议将复活节停火全面延长30日。俄罗斯始终拒绝这一切，继续操纵世界，试图欺骗美国。现在又一次有人试图操纵，出于某种原因，每个人都应该等到5月8日才停火，只是为了让普京在游行时候保持沉默。我们重视人的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全世界亦都相信，没理由等到5月8日。停火不应该只是持续几日之后又恢复，它必须是立即的、完整的和无条件的，至少维持30日，以确保它的安全和有保障。这个是达成真正外交的基础。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口的货柜区在4月26日发生大爆炸，造成上千人受伤，46人罹难。有消息说，爆炸涉及从中国运来制造导弹燃料的化学品，这个可能会瘫痪伊朗几个月，外界不排除是对习近平的警告。根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海事安全公司透露，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是从中国运来的高氯酸胺货物，这些材料原本是计划用于生产火箭炮的燃料。消息指出，由于去年10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伊朗本国高氯酸胺生产受限，因此伊朗转移从中国入口相关的原料。虽然伊朗不承认接收了来自中国的飞弹燃料，不过透过船只的追踪资料能够看到，一艘载有个高氯酸胺的中国船只在3月的时候曾经在伊朗附近航行。爆炸或者是因为不当处理这些化学品引起的，但也不排除是被炸的。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到现场视察的时候表示，我们必须查明发生了什么。爆炸的威力十分惊人，现场出现数公尺深的巨坑，货柜遭到炸毁或者是炸到飞开了，多辆货车和汽车被焚毁，直升机和重型的运输机持续向火场倾倒海水。目前大约有80%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事件表示哀悼，并未排除破坏行为的可能性，而普京已经派遣了多架紧急救援飞机支援。而这个港口对伊朗至关重要，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次的爆炸恐怕会冲击伊朗的政权。 根据以色列国家研究所的伊朗问题专家萨布提说，这个港口不单止是伊朗的最大港口，还是伊朗革命卫队用来向真主党和胡塞运输武器的枢纽，亦都是向中国非法输出石油以及从中国获取物资的港口，因此对伊朗政权的生存极为关键。他说，据说伊朗可能在这个港口储存了从中国入口的导弹燃料，而如果港口要恢复运营，恐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目前美伊正在去核化谈判，内塔尼亚胡在今日28号表示，无论是怎样，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就是拆除伊朗全部核武器、导弹、化学和生物计划。内塔尼亚胡说，即使美国和伊朗通过亚曼静静地在谈判，而以色列亦都和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样，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爆炸可能是以色列所为，目标就是一切支持伊朗的背后国家，而轰炸伊朗港口的真实目的是警告支持伊朗背后的黑手中共。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海恩里希向川普建议，要令我们的敌人害怕轰炸机，而且他直接点名中共和习近平，就是说能够炸伊朗就能够炸北京。他说川普应该明确向世界表明，他愿意为以色列开绿灯，摧毁伊朗核计划，而美国有隐形机可以发挥大作用，不需要同伊朗做无用的谈判。海恩里希还建议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 B2 隐形轰炸机的威力给习近平看，给他琢磨琢磨他在北京郊区掘的地堡有没有用。在今天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印度有可能成为率先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局势紧张，可能随时爆发战争。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表示，目前美印谈判进展顺利，印度一直积极参与谈判，因此让印度在多国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贝森特还透露，和印度的贸易谈判已经接近完成，印度将是美国签署的首批贸易协议之一。他说，美国和日本、南韩等亚洲贸易伙伴的谈判亦都进展顺利。美印这次不单止在贸易合作上进展迅速，并且加强了美印同盟的伙伴关系，这样对中共来讲是巨大的威胁。外界认为中共正在背后挑动巴基斯坦对印度进行军事威胁恐吓，达到破坏美印同盟的目的。 Nexta 在 X 平台发消息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可能在两到四日内爆发。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表示，巴基斯坦已经进入到全面戒备状态。而巴基斯坦在今日28号发表了航行通告，关闭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之间的航线，启动了两次大型空中演习，并部署了大部分的作战机队、无人机、防空系统和电子战武器。另外，巴基斯坦陆军在邻近印度的控制线大约80公里的地方部署了数十门中国制的轮型自走炮，射程可能伸延到53公里，直指印度的边境控制线。而印度海军日前亦都在阿拉伯海试射反舰导弹。印度海军声明，这次试射目的是重新并展示平台、系统和人员对远程精准攻击的准备状态。除了试射导弹之外，印度还在没有通知巴基斯坦的情况之下进行泄洪，导致巴基斯坦洪水泛滥，因此形势会更加紧张。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